苏秦是东周洛阳人，他曾向东道齐国拜师求学，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，外出游历多年，穷困潦倒地回到家中。他的兄弟、嫂子、妹妹、妻子、妾都私下嘲笑他，说周人的习俗是经营产业，致力于工商，追求十分之二的利润作为本业，如今你放弃根本而靠口舌谋生，穷困潦倒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苏秦听了这些话感到惭愧，暗自伤心，于是闭门不出，拿出自己的藏书全部阅读。他说，一个读书人既然已经埋头读书，却不能凭此取得尊贵荣耀，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于是他找到周书、音符、符案研读，过了一年，从中揣摩出道理，说这可以用来游说当代的国君了。他请求游说周显王，显王身边的人向来熟悉苏秦，都轻视他，显王不信任他，于是苏秦向西到了秦国。秦孝公已经去世，他游说秦惠王说，秦国是四面险要的国家，背靠华山，渭河环绕，东有函谷关和黄河，西有汉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代地和马邑，这真是天府之地。凭借秦国士兵和百姓的众多，兵法的教导，可以吞并天下，称帝而统治天下。秦王说，羽毛未丰满，不能高飞，政教法令未清明，不能兼并天下。当时秦国刚处死商鞅，憎恨便是，所以没有任用苏秦。于是苏秦向东到了赵国，赵肃侯任命他的弟弟赵成为相国，封号凤阳君。凤阳君不喜欢苏秦，苏秦离开赵国去燕国游说，过了一年多才见到燕文侯。他游说燕文侯说，燕国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灵湖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呼沱河、易水，土地方圆2000多里，披甲士兵几十万，战车600辆，战马6000匹，粮食够用几年。南有碣石、雁门的富饶，北有枣和栗子的收益，百姓即使不耕种田地，枣栗也足够食用。这就是所谓的天府之地，安乐无事，没有军队覆灭、将领被杀的情况，没有比燕国更好的了。大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？燕国之所以不受侵犯，不被兵祸所扰，是因为赵国在他南面作为屏障。秦国和赵国打了5次仗，秦国胜了2次，赵国胜了3次，秦赵两国互相消耗，而大王凭借完整的燕国在背后牵制，这就是燕国不受侵犯的原因。况且秦国攻打燕国要越过云中、九原，经过代地、上谷，绵延数千里，即使攻下燕国城池，秦国也明白无法守住，秦国不能危害燕国是很明显的。如今赵国攻打燕国，发出号令，不到10天，几十万军队就能驻扎在东原了，渡过呼沱河，涉过易水，不到4-5天就能逼近国都了。所以说秦国攻打燕国是在千里之外作战，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之内作战，不担忧百里之内的祸患，却重视千里之外的敌人，没有比这更失策的了。因此希望大王与赵国合纵相擒，天下联合为一体，那么燕国一定没有祸患了。燕文侯说，你的话虽然有理，但我的国家弱小，西边靠近强大的赵国，南边靠近齐国，齐、赵都是强国，你一定要用合纵的策略来安定燕国，我愿意率领国家听从你的安排。于是燕文侯资助苏秦车马、黄金、布帛，让他前往赵国。这时凤阳君已经去世，苏秦就趁机游说赵肃侯说，天下的卿相大臣以及平民百姓都推崇您贤明的行为道义，都希望奉行您的教诲，向您表达忠心已经很久了。虽然如此，但凤阳君极度贤能，而您又不亲自处理政事，所以宾客游士没有人敢在您面前进献忠心。如今凤阳君已经去世，您才得以重新与市民亲近，所以我敢进献我的愚见。我私下为您考虑，不如安定百姓，不要多事，暂且不必劳烦百姓。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选择邦交，选择得当百姓就安定，选择不当百姓就终身不得安宁。请允许我谈谈外患，齐国和秦国是两大敌人，百姓不得安宁。依靠秦国攻打齐国，百姓不得安宁。依靠齐国攻打秦国，百姓不得安宁。所以谋划别人的君主， 攻打别人的国家，常常苦于说出断绝邦交的话。希望您谨慎，不要轻易说出口。请让我分辨黑白，就像区分阴阳一样。您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，燕国一定会献上盛产毡裘、狗马的土地，齐国一定会献上盛产鱼盐的海域，楚国一定会献上盛产橘柚的园林，韩、魏、中山都可以让他们进献汤沐的供奉，而您的贵戚父兄都可以得到封侯，割取土地，获取利益，这是五霸不惜军队覆灭、将领被擒而追求的。封侯贵戚，这是商汤、周武王不惜放逐、弑君而争夺的。如今您高拱双手，就能同时得到这两样，这就是我为您所期望的。如今大王如果与秦国联合，那么秦国一定会削弱韩、魏；如果与齐国联合，那么齐国一定会削弱楚、魏。魏国被削弱，就会割让河外；韩国被削弱，就会献出宜阳；宜阳献出后，上郡就断绝了；河外割让后，道路就不通了；楚国被削弱，就没有了外援。这三种策略，不可不深思熟虑。秦国攻下芷道，那么南阳就危险了；劫持韩国，包围周氏，那么赵国就会自动操兵自卫；占据魏国，夺取卷城，那么齐国一定会入朝秦国。秦国的欲望在山东地区实现后，一定会举兵向赵国进攻。秦军渡过黄河，越过漳水，占据番吴，那么军队一定会在邯郸城下交战了。这就是我为大王忧虑的。当今之时，山东各国没有比赵国更强大的。赵国方圆2000多里，披甲士兵几十万，战车千辆，战马万匹，粮食够用几年。西有长山，南有黄河、漳水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国。燕国本是弱国，不值得害怕。秦国在天下最记恨的莫过于赵国，然而秦国不敢举兵攻打赵国，为什么呢？是害怕韩、魏在背后算计他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韩就是赵国南面的屏障。秦国攻打韩、魏，没有名山大川的阻挡，可以逐渐蚕食他们，直到逼近国都为止。韩不能抵挡秦国，一定会向秦国称臣。秦国没有韩、魏的牵制，那么祸患一定会落到赵国头上。这就是我为大王忧虑的。我听说尧没有三夫那样的封地，舜没有咫尺之地，却拥有了天下；禹没有百人的部众，却称王诸侯；商汤、周武王的士兵不过3000，战车不过300辆，士卒不过3万，却立为天子，这确实是掌握了治国之道。所以英明的君主对外能估量敌人的强弱，对内能衡量自己士卒的贤能与否，不必等到两军对阵，胜败存亡的机要就已经在心中了。难道会被众人的言论所蒙蔽而糊里糊涂的决断事情吗？我私下用天下的地图来推算，诸侯的土地是秦国的5倍，估计诸侯的士卒是秦国的10倍，六国联合为一，合力向西攻打秦国，秦国一定会被攻破。如今却向西侍奉秦国，向秦国称臣。打败别人与被别人打败，使别人臣服与向别人臣服，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？那些主张联横的人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给秦国，秦国成功，他们就可以高筑台榭，美化宫室，听鱼色之音，前有楼阁宫殿，后有长袖美女，国家遭受秦国的祸患，他们却不分担忧虑。所以那些连横之人日夜用秦国的权势来恐吓诸侯，以求割地，因此希望大王深思熟虑。我听说英明的君主断绝疑虑，摒弃谗言，杜绝流言的踪迹，堵塞朋党的门路，所以我才能得以在您面前陈述尊崇君主、扩大土地、强大军队的计策。因此我私下为大王考虑，不如联合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合纵相亲，共同对抗秦国，让天下的将相在环水之上会盟，交换人质，宰杀白马而盟誓。盟约说，如果秦国攻打楚国，齐、魏各出精锐部队援助他，韩国切断秦国的粮道，赵国渡过黄河、漳水，燕国守卫长山以北。如果秦国攻打韩、魏，那么楚国切断他的后路，齐国派出精锐部队援助他，赵国渡过黄河、漳水，燕国守卫云中。如果秦国攻打齐国，那么楚国切断他的后路，韩国守卫成皋，魏国堵塞他的道路，赵国渡过黄河、漳水、博关， 燕国派出精锐部队援助他。如果秦国攻打燕国，那么赵国守卫长山，楚国驻军武关，齐国渡过渤海，韩、魏都派出精锐部队援助他。如果秦国攻打赵国，那么韩国驻军宜阳，楚国驻军武关，魏国驻军河外，齐国渡过清河，燕国派出精锐部队援助他。诸侯中有不遵守盟约的，用五国的军队共同讨伐他。六国合纵相亲来对抗秦国，那么秦国的军队一定不敢出函谷关来危害山东各国了。这样霸王的功业就成功了。赵王说，我年纪轻，即位时间短，不曾听到过国家长远的大计。如今上客有意保存天下，安定诸侯，我恭敬地率领国家听从你的安排。于是装饰了百辆战车，拿出黄金千亿，白璧百双，锦绣千匹，用来邀约诸侯。这时周天子把祭祀文王、武王的座肉赐给秦惠王。秦惠王派西首攻打魏国，擒获魏将龙甲，攻取魏国的雕鹰，并且打算向东进军。苏秦担心秦军打到赵国，就用计激怒张仪，让他投奔秦国。于是苏秦游说韩宣王说，韩国北有巩县、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，西有宜阳、商阪这样的险要关塞，东有宛、壤、潍水，南有行山，土地方圆900多里，披甲士兵几十万，天下的强弓劲弩都出自韩国。西子、少府实力、巨来等弩都能射到600步之外。韩国的士兵抬脚发射，百发不停，远的能射穿胸膛，近的能射中心脏。韩国的剑戟都出自名山、唐西、洛阳、何父、邓师、宛冯、龙渊、太阿，这些兵器在路上能斩断牛马，在水上能截击鸿雁，面对敌人能斩杀。坚固的铠甲、铁制的护臂、皮质的射爵、系盾的绶带，无不齐备。凭借韩国士兵的勇猛，披上坚甲，脚踏劲弩，佩戴利剑，一个人抵挡100人也不在话下。以韩国的强劲和大王的贤明，却向西侍奉秦国，拱手臣服，使国家蒙羞，被天下人耻笑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因此希望大王深思熟虑。大王如果侍奉秦国，秦国一定会要求割让宜阳、成皋，如今献出这些地方，明年又会要求割让别的土地。给吧，没有那么多土地可给；不给吧，就会前功尽弃，并且遭受后患。况且大王的土地有限，而秦国的贪求没有止境，用有限的土地去迎合没有止境的贪求，这正是所谓招致怨恨、结下祸患的做法。不用打仗，土地就已经被削减了。我听说俗语说，宁做鸡的嘴巴，不做牛的肛门。如今向西拱手臣服侍奉秦国，这与做牛的肛门有什么区别呢？以大王这样的贤明，拥有强大的韩国军队，却落得个牛后的名声，我私下为大王感到羞耻。于是韩王勃然变色，捋起袖子，瞪大眼睛，手按宝剑，仰天长叹说，我虽然不贤，也一定不能侍奉秦国。如今主君用赵王的教诲来开导我，我恭敬地献出国家，听从你的安排。苏秦又游说魏襄王说，大王的国家南有鸿沟、陈、汝南、许、兖、昆阳、少陵、武阳、新都、新期，东有淮水、颍水、竹藻、无须，西有长城的边界，北有河外、卷、兖、酸枣，土地方圆千里。地方名义上虽然不大，但田舍房屋的密集，连放牧的地方都没有。人口众多，车马繁多，日夜络绎不绝，轰轰隆隆，好像有三军之众。我私下估量，大王的国土不比楚国小。然而那些主张连横的人，却怂恿大王与像虎狼一样强大的秦国交往，来侵略天下。一旦秦国带来祸患，他们却不顾及后果，依仗强大的秦国的势力来对内胁迫自己的君主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魏国是天下的强国，大王是天下的贤王，如今却有意向西侍奉秦国，自称东方的藩属，为秦国建造地宫，接受秦国的官代制度，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祭祀，我私下为大王感到羞耻。苏秦接着游说齐宣王说，齐国南有泰山，东有琅琊，西有清河，北有渤海，这真是四塞之国。齐国土地方圆2000多里，披甲士兵几十万，粮食堆积如山。 三军精良，五家之兵，进攻如风矢，战斗如雷霆，撤退如风雨。即使有军事调动，也不用到泰山、琅琊去征兵，不必渡过清河、渤海去调兵。临淄城中有70000户人家，我私下估计，每户不少于3个男子，不必征发远县的兵卒，仅临淄一城就有21万士兵。临淄非常富足殷实，城中百姓都吹竽、鼓瑟、击筑、弹琴、斗鸡、赛狗、下棋、踢球。临淄的街道上，车轴相撞，人间相磨，连起衣襟可成帷帐，举起衣袖可成幕布，挥洒汗水如同下雨，家家殷实，人人富足，志向高远，意气昂扬。以大王这样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，天下没有谁能比得上。如今却向西侍奉秦国，我私下为大王感到羞耻。况且韩魏之所以害怕秦国，是因为他们与秦国接壤，出兵交战不到10天，胜败存亡的结局就可见分晓了。韩如果战胜秦国，军队就会损失一半，四面的边境就无法防守，如果战败，那么国家就会随之灭亡。所以韩魏把与秦国交战看得很重，而把向秦国称臣看得很轻。如今秦国攻打齐国则不同，他要背靠韩魏的土地，经过魏国阳境的道路，穿过抗夫的险要，战车不能并排行驶，战马不能并排前进，100人守住险要，1000人也不敢通过。秦军即使想深入，也要顾虑韩魏在背后算计他，所以他只能虚张声势，恫吓一番，骄横夸耀，却不敢前进。那么秦国不能危害齐国是很明显的，不深思秦国对齐国无可奈何的实情，却想向西侍奉秦国，这是群臣谋略的失误。如今没有向西侍奉秦国的名声，却有强大的齐国实际，我私下希望大王稍微考虑一下。齐王说，我不聪明，守着东海边缘的穷乡僻壤，不曾听过国家长远的大计，如今上课用赵王的教诲来开导我，我恭敬地献出国家，听从你的安排。于是苏秦又向西南游说楚威王说，楚国是天下的强国，大王是天下的贤王，楚国土地方圆5000多里，披甲士兵100万，战车1000辆，战马1000匹，粮食够用10年，这是称霸天下的资本。凭借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，天下没有谁能比得上。如今却想向西侍奉秦国，那么诸侯就没有不倒向西面，到章台之下去朝拜秦王的了。秦国最大的祸患莫过于楚国，楚国强大，秦国就弱小，秦国强大，楚国就弱小，两国势不两立。所以为大王考虑，不如合纵来孤立秦国。大王如果实行合纵，我愿让山东各国四季进贡，听从大王的命令，把国家和宗庙都托付给大王，训练士兵，磨砺兵器，任凭大王使用。大王如果采用我的余计，那么韩魏齐燕赵魏的妙音美人一定会充满您的后宫，燕代地的骆驼良马一定会充满您的马厩，合纵成功，楚国就能称王，连横成功，秦国就能称帝。如今放弃称霸称王的大业，却蒙受侍奉别人的名声，我私下为大王感到不可取。秦国是像虎狼一样贪婪的国家，有吞并天下的野心，秦国是天下的仇敌，主张连横的人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来侍奉秦国，这就是所谓奉养仇敌，孝敬父母的做法。作为臣子，割让自己国君的土地去结交像虎狼一样的秦国，从而招来祸患，对外倚仗强大的秦国的势力，对内胁迫自己的君主，以求割让土地，大逆不忠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所以合纵相亲，诸侯就会割让土地来侍奉楚国，连横成功，楚国就会割让土地来侍奉秦国，这两种策略相差很远，大王站在哪一边呢？所以必赵王派我献上余计，奉上明确的盟约，听凭大王的诏令。楚王说，我的国家西边与秦国接壤，秦国有夺取巴蜀、吞并汉中的野心，秦国是像虎狼一样凶残的国家，不能与他亲近，而韩魏受到秦国的胁迫，不能与他们深谋远虑，如果与他们深谋远虑，恐怕他们会反叛，把我们的计划告诉秦国，这样计谋还没实行，国家就已经危险了。我独自估量，楚国与秦国对抗， 未必能取胜。在朝中与群臣商议，又不可靠。我睡不安席，食不知味，心摇摇如悬挂的旗帜，无所依靠。如今上课想统一天下，安定诸侯，保存威王的国家，我恭敬地献出国家，听从你的安排。于是六国合纵成功，同心协力。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盟长，同时担任六国的相国。苏秦北上回报赵王，经过洛阳，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行装，各诸侯国派来送行的使者很多，气派堪比君王。周显王听说后很害怕，派人清扫道路，派人到郊外慰劳。苏秦的兄弟、嫂子、妻子、妾都斜着眼睛不敢抬头看，俯伏在地上侍奉他吃饭。苏秦笑着对嫂子说，你以前为什么对我那么傲慢，现在却这么恭敬呢？嫂子弯曲着身子，匍匐着上前，把脸贴在地上谢罪说，因为看到小叔子地位尊贵，钱财很多。苏秦感慨地叹息说，同样是一个人，富贵了亲戚就敬畏我，贫贱了就轻视我，何况是其他人呢？假如我在洛阳城边有两顷良田，我难道能配上六国的相印吗？于是拿出千金分赐给同族的人和朋友。当初苏秦去燕国时，曾向别人借了100钱做路费，如今富贵了，就用100金偿还了他，并且普遍报答了所有曾经对他有恩的人。他的随从中有一个人没有得到赏赐，就上前主动说明。苏秦说，我没有忘记你，你跟我去燕国时在易水边上，你几次想离开我，当时我正困窘，所以深深的怨恨你，因此把你放在最后，现在你也得到赏赐了。苏秦约定六国合纵之后，回到赵国，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。苏秦把合纵盟约送给秦国，秦军有15年不敢出函谷关。后来秦国派西首欺骗齐、魏，与他们一起攻打赵国，想破坏合纵盟约。齐、魏攻打赵国，赵王责备苏秦。苏秦害怕，请求出使燕国，一定要报复齐国。苏秦离开赵国后，合纵盟约就瓦解了。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太子为妻。这一年，燕文侯去世，太子即位，这就是燕义王。义王刚即位，齐宣王趁燕国办丧事攻打燕国，夺取了10座城。燕义王对苏秦说，以前先生到燕国，先王资助先生去见赵王，于是六国合纵。如今齐国先攻打赵国，接着又攻打燕国，先生被天下人嘲笑，是因为先生无能吗？苏秦非常惭愧，说，请让我为大王出使，用计谋把失地收回来。苏秦见到齐王，拜了两拜，低头向齐王表示祝贺，抬头又向齐王表示哀悼。齐王说，为什么祝贺和哀悼的礼节交替得这么快？苏秦说，我听说饥饿的人之所以不吃毒药污秽，是因为他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，但结果与饿死一样有害。如今燕国虽然弱小，但燕王是秦王的小女婿，大王贪图10座城的利益，却与强大的秦国结下深仇。如果让弱小的燕国做先锋，强大的秦国跟在后面，从而招来天下的精兵攻击齐国，这不等同于吃污秽吗？齐王变了脸色，忧虑地说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苏秦说，我听说古代善于处理事情的人，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。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，就把10座城归还燕国，燕国无缘无故地收回10座城，一定会高兴。秦王如果知道因为自己的关系而归还了燕国的10座城，也一定会高兴。这就叫放弃仇恨而建立交情，这样燕国和秦国都会侍奉齐国，那么大王对天下发号施令，谁敢不听？大王用虚词表示依附秦国，实际上用10座城换取天下，这是霸王的功业啊。齐王说，好。于是归还了燕国的10座城。有人诋毁苏秦说，苏秦是出卖国家、反复无常的臣子，将要作乱。苏秦害怕得罪燕王，就回到燕国，燕王不再给他官职。苏秦求见燕王说，我是东周的一个平民，没有半点功劳，而大王亲自在宗庙中授予我官职，在朝廷上以礼相待。如今我为大王退去齐国的军队，收复了10座城，应该对我更加亲近。如今我回来，大王却不给我官职，一定是有人在大王面前重伤我，说我不讲信用。我不讲信用， 这倒是大王的福气。我听说忠信的人是为了自己，进取的人是为了别人。况且我劝说齐王，并没有欺骗他。我把老母抛弃在东周，本来就没有为自己打算。假如有像曾参那样孝顺，像伯夷那样廉洁，像韦生那样守信的人，让他们来侍奉大王，怎么样？燕王说，那当然好了。苏秦说，像曾参那样孝顺，就不会离开父母在外过夜，大王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来侍奉弱小的燕国中危难的国君呢？像伯夷那样廉洁，坚持不做孤竹君的继承人，不肯做周武王的臣子，不接受封侯的赏赐，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。像他这样廉洁，大王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去争取利益呢？像韦生那样守信，与女子在桥下约会，女子没来，洪水来了也不离开，抱着桥柱被淹死。像他这样守信，大王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去退去齐国的强兵呢？我正是所谓的因为忠信而得罪了君主的人。燕王说，你本来就不忠信，哪有因为忠信而得罪的呢？苏秦说，不对，我听说有个在远方做官的人，他的妻子与别人私通，丈夫快要回来时，那个情夫很忧虑。妻子说，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毒酒等他。过了三天，丈夫回来了，妻子让小妾端着毒酒给丈夫喝。小妾想说出酒里有毒，恐怕丈夫会赶走主母，想不说又恐怕毒死了丈夫，于是她假装跌倒把酒泼了，丈夫很生气，打了她50大板。小妾假装跌倒泼了酒，既保全了丈夫，又保全了主母，却免不了挨打，这怎么能说忠信就没有罪呢？我的罪过不幸就与这件事类似。燕王说，先生还是恢复原来的官职吧。从此更加优待苏秦。燕翼王的母亲是燕文侯的夫人，与苏秦私通。燕翼王知道了这件事，却更加厚待苏秦。苏秦害怕被杀，就对燕王说，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在诸侯中地位提高，如果我在齐国就一定能提高燕国的地位。燕王说，一切听凭先生去做。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，逃到齐国，齐宣王让他做客卿。齐宣王去世，齐闵王即位，苏秦劝说闵王厚葬宣王以表明孝道，又劝他大兴土木，扩建宫室，开辟园林，以显示齐国的强大，实际上是想让齐国劳民伤财，从而有利于燕国。燕翼王去世，燕哙即位。后来齐国有许多大夫与苏秦争宠，派人刺杀苏秦，苏秦受了重伤，还没有断气，刺客逃走，齐王派人捉拿刺客，没有抓到。苏秦快要死了，就对齐王说，我如果死了，请大王在街市上把我车裂，并宣布苏秦是燕国派来扰乱齐国的，这样刺客就一定能抓到。于是齐王按照苏秦的话做了，刺杀苏秦的刺客果然自动露面，齐王就把他杀了。燕国听说这件事后说，太好了，齐国为苏秦报了仇。苏秦死后，他暗中为燕国削弱齐国的事情完全暴露，齐国知道了，就对燕国很怨恨，燕国因此很害怕。苏秦的弟弟叫苏代，苏代的弟弟叫苏厉，他们看到哥哥成功了，也都学习纵横之术。苏秦死后，苏代就去求见燕翼王，想要继承苏秦的事业。他说，我是东周的一个平民，我听说大王的德行很高，我不自量力，放弃种田来求见大王。我到了赵国的邯郸，看到的情况与我在东周听到的不同，我私下认为有负于大王的期望。等到了燕国的朝廷，看到燕国的群臣和下属官吏，才知道大王真是天下最贤明的君主。燕王说，你所说的贤明的君主是什么样的呢？苏代回答说，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一定愿意听到自己的过失，而不愿意只听到自己的优点，请允许我指出大王的过失。齐国和赵国是燕国的仇敌，楚国和魏国是燕国的后援，如今大王却去帮助仇敌来攻打后援，这对燕国不利，大王自己考虑，这是计策的失误，不把这个失误告诉大王就不是忠臣。燕王说，齐国本来是我的仇敌，我一直想攻打他，只是担心国家力量不足，你如果能用燕国攻打齐国，我愿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你。苏代回答说，天下有力量能攻打齐国的国家只有赵国，我听说大王与赵王关系很好， 为什么不把公子送到赵国去做人质，并请求赵国攻打齐国呢？燕王说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于是燕王派苏代带着公子到赵国去做人质，并请求赵国攻打齐国。燕王说，齐国是我的仇敌，我一直想攻打他，只是担心国家力量不足。你如果能用燕国攻打齐国，我愿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你。苏代回答说，天下有力量能攻打齐国的国家只有赵国。我听说大王与赵王关系很好，为什么不把公子送到赵国去做人质，并请求赵国攻打齐国呢？燕王说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于是燕王派苏代带着公子到赵国去做人质，并请求赵国攻打齐国。燕国终于派苏代与赵国联合攻打齐国，打败了齐国。齐闵王逃亡，不久死去。齐国曾与燕国一起攻打赵国，但三晋、赵、韩、魏联合起来，反而与燕国一起攻打齐国。苏代、苏厉最终与燕国一起攻打齐国，大败齐军，齐闵王逃亡。苏代、苏厉最终与燕国一起攻打齐国，大败齐军，齐闵王逃亡。燕国派苏代、苏厉与赵国联合攻打齐国，打败了齐国。齐闵王逃亡，不久死去。齐国曾与燕国一起攻打赵国，但三晋、赵、韩、魏联合起来，反而与燕国一起攻打齐国。苏代、苏厉最终与燕国一起攻打齐国，大败齐军，齐闵王逃亡。燕国派苏代、苏厉与赵国联合攻打齐国，打败了齐国。齐闵王逃亡，不久死去。齐国曾与燕国一起攻打赵国，但三晋、赵、韩、魏联合起来，反而与燕国一起攻打齐国。苏代、苏厉最终与燕国一起攻打齐国，大败齐军，齐闵王逃亡。太史公说，苏秦兄弟三人都通过游说诸侯而闻名，他们的学说擅长权谋机变。苏秦背负着反间计的罪名，被天下人嘲笑，但他却不肯公开自己的学术。然而苏秦能使六国合纵相倾，这正说明他的才智有过人之处。我列出他的事迹，按照时间顺序加以叙述，不要让他只蒙受不好的名声。我听说越王勾践率领3000疲惫的士兵在赣遂擒获了夫差，周武王率领3000士兵、300辆战车在牧野制服了商纣，难道是因为他们士兵众多吗？实在是因为他们能充分发挥军队的威力啊。如今我私下听说大王的士兵有20万、仓头20万、粪机20万、司徒10万、战车600辆、战马5000匹，这远远超过了越王勾践和周武王，现在却听从群臣的建议，想要臣服于秦国。臣服秦国就必须割让土地来显示诚意，所以军队还没动用，国家就已经亏损了。凡是群臣中主张臣服秦国的，都是奸诈之人，不是忠臣。作为臣子，割让君主的土地来谋求外交，贪图一时的功劳而不顾后果，损害公家而成就私门，对外倚仗强秦的势力，对内胁迫自己的君主以求割让土地，希望大王仔细考察。周书上说，细微的苗头不斩断，等到蔓延开来就无可奈何了。毫厘的萌芽不砍伐，将来就要用斧头去砍。事前不慎重考虑，事后就会有大祸患，到那时又能怎么办呢？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，六国合纵相倾，专心合力，就一定没有强秦的祸患。所以我们赵王派我来献上虞姬，奉上明确的盟约，全凭大王的诏令来行事。魏王说，我愚钝无能，从未听过如此高明的教诲，如今你以赵王的诏令来教导我，我恭敬地率领全国听从。于是苏秦又向东游说齐宣王说，齐国南面有泰山，东面有琅琊山，西面有清河，北面有渤海，这就是所说的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。齐国的土地纵横2000多里，披甲的士兵数十万，粮食堆积如山。三军的精锐，五家的兵士，进攻时像锋利的箭头，战斗时像雷霆，撤退时像风雨。即使有战士，也从未背离泰山，越过清河，渡过渤海。临淄城中有7万户人家，我私下估计每户不少于3个男子，3721万，不必征调远线的兵士，仅临淄的士兵就已经有21万了。 临淄非常富足殷实，这里的百姓没有不吹鱼鼓瑟、弹琴击筑、斗鸡走狗、下棋踢球的。临淄的道路上，车轱互相碰撞，人的肩膀互相摩擦，连起衣襟可以成为帷帐，举起衣袖可以成为幕布，挥洒汗水如同下雨，家家殷实，人人富足，志气高昂。凭着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，天下没有谁能抵挡。如今却要向西臣服秦国，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。况且韩国和魏国之所以非常畏惧秦国，是因为他们与秦国接壤，军队一出动，双方就正面对抗，不出十天，胜败存亡的关键就决定了。如果韩魏战胜了秦国，那么兵力就会损失一半，四面的边境也无法防守。如果战而不胜，那么国家的危亡就会紧随其后。所以韩魏之所以慎重对待与秦国的战争，而轻易的臣服于秦国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今秦国攻打齐国就不同了，他要背靠韩魏的土地，经过魏国阳晋的道路，穿过亢奋的险要，战车不能并排行驶，骑兵不能并排前进，只要100人守住险要，1000人也不敢通过。秦国即使想深入，也会像狼一样回头张望，担心韩魏在他背后打主意。因此他虚张声势，恐吓迟疑，骄横矜持，却不敢前进。那么秦国不能危害齐国也就很明白了。不深入考虑秦国对齐国无可奈何，却想要向西臣服他，这是群臣计谋的过错。如今没有臣服秦国的名声，却有强国的实际，我因此希望大王稍微留意考虑一下。齐王说，我不聪明，地处偏远，守着海边，是道路穷尽，东晋的国家从未听过如此高明的教诲。如今你以赵王的诏令来教导我，我恭敬的率领全国听从。于是苏秦又向西南游说楚威王说，楚国是天下强大的国家，大王是天下贤明的君主，西面有黔中、乌郡，东面有夏州、海阳，南面有洞庭、苍梧，北面有邢塞、浔阳，土地纵横5000多里，披甲的士兵百万，战车千辆，战马万匹，粮食可以支撑10年，这是成就霸业的资本。凭着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，天下没有谁能抵挡。如今却想要向西臣服秦国，那么诸侯就没有不向西到章台之下朝拜的了。秦国最忌惮的莫过于楚国，楚国强大，秦国就弱小，秦国强大，楚国就弱小，双方势不两立。所以为大王考虑，不如合纵相亲来孤立秦国。大王如果不合纵，秦国一定会派出两支军队，一支从武关出击，一支攻下黔中，那么燕影就危险了。我听说要在混乱未发生时就治理，要在事情未出现时就做好准备，祸患来临后才忧虑就来不及了。所以希望大王及早仔细考虑。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，我请求让崤山以东的国家奉献四季的贡品来接受大王的英明诏令，把社稷宗庙委托给大王训练士兵，磨砺兵器，任凭大王使用。大王如果真能采用我的余计，那么韩魏齐燕赵魏的美妙音乐和美女一定会充满您的后宫，燕带的骆驼和良马一定会充满您的马厩。所以合纵成功，楚国就能称王，连横成功，秦国就能称帝。如今放弃霸王的功业，却落得个侍奉别人的名声，我私下认为大王不该这样做。秦国是像虎狼一样的国家，有吞并天下的野心，秦国是天下共同的仇敌，主张连横的人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来侍奉秦国，这就是所说的供养仇敌、侍奉仇敌的做法。作为臣子，割让君主的土地来对外结交强大的虎狼之情，来侵略天下，最终招致秦国的祸患，却不顾及后果，对外倚仗强秦的威势，对内胁迫自己的君主，以求割让土地，大逆不道，不忠不义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所以合纵相亲，诸侯就会割让土地来侍奉楚国，连横成功，楚国就要割让土地来侍奉秦国。这两种策略相差太远了，大王您选择哪一种呢？所以我们赵王派我来献上余祭，奉上明确的盟约，全凭大王的诏令来行事。楚王说，我的国家西面与秦国接壤，秦国有攻取巴蜀、 吞并汉中的野心。秦国是像虎狼一样的国家，不能亲近。而韩为迫于秦国的祸患，不能与他们深谋远虑。如果与他们深谋远虑，恐怕他们会反过来把消息泄露给秦国。所以计谋还没实施，国家就已经危险了。我自己估计，用楚国来抵挡秦国，不见得能取胜。在国内与群臣谋划，也不足以依靠。我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神摇荡，就像悬挂的旗帜一样，没有着落。如今您想要统一天下，联合诸侯，保存威王的国家，我恭敬地率领全国听从。于是六国合纵成功，并力同心。苏秦担任合纵联盟的盟长，同时担任六国的相国。苏秦北上回报赵王，途经洛阳时，随行的车马辎重很多，各诸侯国都派使者送行，声势浩大，几乎像君王出行一样。周显王听说后非常害怕，派人清扫道路，到郊外慰劳。苏秦的兄弟、妻子、嫂子都斜着眼睛不敢抬头看他，俯伏在地上侍奉他吃饭。苏秦笑着对嫂子说，为什么以前那么傲慢，现在却这么恭敬呢？嫂子匍匐在地，把脸贴在地上谢罪说，因为看到小叔子地位尊贵，金钱很多。苏秦感慨地叹息说，同样是我这个人，富贵了亲戚就畏惧我，贫贱了就轻视我，何况是其他人呢？假如当初我在洛阳城郊有两顷田地，我怎么能配上六国的相印呢？于是散发了千金，赏赐给宗族和朋友。当初苏秦去燕国时，向人借了100钱作为路费，如今富贵了，就用100金偿还了那个人。他普遍报答了所有曾经有恩于他的人。他的随从中有一个人唯独没有得到报答，就上前自己说明。苏秦说，我不是忘了你，你跟我到燕国，在易水边上多次想离开我，那时我处境困窘，所以对你怨恨很深，因此把你放在后面，你现在也可以得到赏赐了。苏秦约定六国合纵相亲之后，回到赵国，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，于是把合纵的盟约书投送给秦国。秦国的军队15年不敢窥视函谷关。后来秦国派西首欺骗齐国和魏国，与他们一起攻打赵国，想要破坏合纵盟约。齐国和魏国攻打赵国，赵王责备苏秦。苏秦很害怕，请求出使燕国，说一定要报复齐国。苏秦离开赵国后，合纵盟约就都瓦解了。秦惠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燕国太子做妻子。这一年燕文侯去世，太子即位，这就是燕翼王。燕翼王刚即位，齐宣王趁着燕国有丧事攻打燕国，夺取了10座城池。燕翼王对苏秦说，从前先生到燕国，先王资助先生去见赵王，于是约定六国合纵。如今齐国先攻打赵国，接着又攻打燕国，因为先生的缘故被天下人嘲笑，先生能为燕国夺回被侵占的土地吗？苏秦非常惭愧，说请让我为大王夺回来。苏秦见到齐王，拜了两拜，俯身表示庆贺，仰头表示哀悼。齐王说，为什么庆贺和哀悼这么快就接连来呢？苏秦说，我听说饥饿的人之所以饿着也不吃乌头，是因为他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，但最终和饿死一样有害。如今燕国虽然弱小，但却是秦王的小女婿，大王贪图他的10座城池，却长期与强大的秦国结仇，如今让弱小的燕国像大雁一样在前面冲锋，而强大的秦国跟在后面掩护他，从而招来天下的精兵，这就像吃乌头一样啊。齐王脸色一变，忧虑地说，那怎么办呢？苏秦说，我听说古代善于处理事情的人，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，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计策，就归还燕国的10座城池。燕国无缘无故得到10座城池，一定很高兴。秦王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归还了燕国的10座城池，也一定很高兴。这就是所说的抛弃仇敌而得到坚如磐石的朋友。燕国和秦国都来侍奉齐国，那么大王的号令天下，就没有谁敢不听从。这是大王用空话依附秦国，用10座城池取得天下，这是霸王的功业啊。齐王说，好。于是归还了燕国的10座城池。有人诋毁苏秦说，这是个左右摇摆、卖国反复无常的臣子，将会作乱。苏秦害怕获罪，回到燕国， 而燕王不再给他官职。苏秦求见燕王说，我是东周的一个鄙陋之人，没有半点功劳，大王却在宗庙里亲自拜见我，在朝廷上以礼相待。如今我为大王退去了齐国的军队，并夺回了十座城池，按理应该更加亲近我。现在我回来，大王却不给我官职，一定是有人在大王面前用不忠不信的话重伤我。我的不忠不信正是大王的福气。我听说忠信的人是为了自己，进取的人是为了别人。况且我游说齐王，并没有欺骗他。我把老母亲丢在东周，本来就是抛弃了为自己打算，而去为别人进取。如今有像曾参一样孝顺的人，像伯益一样廉洁的人，像尾生一样守信的人，得到这三个人来侍奉大王，怎么样？燕王说，足够了。苏秦说，像曾参一样孝顺，按道义不会离开父母在外面过一夜，大王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来侍奉弱小的燕国中处境危险的君王呢？像伯益一样廉洁，按道义不肯做孤竹君的继承人，不肯做周武王的臣子，不接受封侯，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。像这样廉洁，大王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去进取呢？像尾生一样守信，和女子在桥下约会，女子没来，洪水来了也不离开，抱着桥柱被淹死。像这样守信，大王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去退却齐国的强兵呢？我正是所谓的因为忠信而得罪了君王的人。燕王说，你自己不忠不信罢了，哪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呢？苏秦说，不是这样，我听说有个到远方做官的人，他的妻子和别人私通，丈夫快要回来时，那个私通的人很忧虑，妻子说，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毒酒等他。过了三天，丈夫果然回来了，妻子让侍妾端着毒酒送上去。侍妾想说出酒里有毒，又怕主人会驱逐主母，想不说吧，又怕毒酒会杀死主人，于是他假装跌倒把酒泼了，主人大怒，打了他50鞭。所以侍妾一跌倒而泼了酒，对上保全了主人，对下保全了主母，然而还是免不了挨鞭打，怎么能说忠信就没有罪过呢？我的过错不信就和这类似吧。燕王说，先生还是恢复原来的官职吧。于是更加优厚的对待他。翼王的母亲是文侯的夫人，与苏秦私通，燕王知道这件事，却更加厚待苏秦。苏秦担心被杀，便劝说燕王道，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受到重视，但如果我在齐国，燕国一定会受到重视。燕王说，先生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逃到齐国，齐宣王任用他为客卿。齐宣王去世后，齐闵王即位，苏秦劝说闵王厚葬以显示孝道，修建高大的宫殿和广阔的园林以显示得意，实际上是想消耗齐国的国力而为燕国谋利。燕翼王去世后，燕哙即位为王。此后齐国的大夫中有很多人与苏秦争宠，派人刺杀苏秦，苏秦没有当场死去，刺客逃走，齐王派人捉拿刺客，没有抓到。苏秦临死时对齐王说，我如果死了，请将我的车裂示众，并宣布苏秦在齐国为燕国作乱，这样刺杀我的凶手一定能抓到。于是齐王照他的话做了，刺杀苏秦的人果然自己现身，齐王便杀了他。燕国听说后说，齐国为苏先生报仇真是太过分了。苏秦死后，他的秘密大量泄露，齐国后来听说了，便怨恨燕国，燕国非常害怕。苏秦的弟弟叫苏代，苏代的弟弟叫苏厉，他们看到哥哥苏秦显赫，也都学习纵横之术。等到苏秦死后，苏代便求见燕王，想继承苏秦的事业。他说，我是东周的一个粗鄙之人，私下听说大王仁义高尚，我虽不才，却放下农具来求见大王，到了邯郸所见到的却不如我在东周听到的那么好，我私下感到失望。等到了燕国的朝廷，看到大王的群臣和官吏，才知道大王是天下贤明的君主。燕王说，你所说的贤明君主是什么样的？苏代回答说，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喜欢听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，而不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好处。请允许我指出大王的过错，齐国和赵国是燕国的仇敌，楚国和魏国是燕国的盟友，现在大王却侍奉仇敌去攻打盟友， 这对燕国不利。大王自己考虑一下，这是策略上的错误，而没有人向您指出这些人不是忠臣。燕王说，齐国本来就是我的仇敌，我一直想攻打他，只是担心国家疲弊，力量不足。你如果能以燕国攻打齐国，我就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你。苏代回答说，天下有七个战国，燕国处于弱势，单独作战不行，但如果依附于某个大国，就能使那个大国更强大。向南依附楚国，楚国就强大；向西依附秦国，秦国就强大；中间依附韩国、魏国，韩国、魏国就强大。如果所依附的国家强大，这必然会使大王也强大。如今齐国君主年长而刚愎自用，向南攻打楚国五年，积蓄耗尽；向西困扰秦国三年，士兵疲惫；向北与燕国作战，覆灭三军，俘虏两员将领。然而他又用剩余的兵力向南攻占拥有5000乘兵车的大宋国，并吞并了12个诸侯国。这是他的君主贪得无厌，百姓民力耗尽，哪里还值得去攻打呢？况且我听说，多次作战百姓就会劳苦，长期用兵士兵就会疲惫。燕王说，我听说齐国有轻骑，卓河可以作为坚固的屏障，长城巨防足以作为要塞，确实是这样吗？苏代回答说，天时不利，即使有轻骑卓河又怎能作为坚固的屏障？百姓疲惫，即使有长城巨防又怎能作为要塞？况且过去几系地区不征调军队是为了防备赵国，河北地区不征调军队是为了防备燕国，如今几系和河北都已征调了军队，国内已经疲弊了，骄横的君主必然贪图利益，而亡国的臣子必然贪图财物。大王如果能够不羞于将您的儿子或弟弟作为人质，用宝珠玉帛去贿赂齐王的左右，他们就会感激燕国而轻视灭亡宋国，这样齐国就可以被灭亡了。燕王说，我终于可以凭借你的计策来顺应天命了。于是燕王派了一个儿子到齐国做人质，苏厉通过燕国的人质求见齐王，齐王怨恨苏秦，想囚禁苏厉，燕国的人质替他谢罪，于是苏厉便委身做了齐国的臣子。燕国的相国子之与苏代联姻，想夺取燕国的权柄，便派苏代到齐国侍奉人质。齐国派苏代回报燕国，燕王快问道，齐王能称霸吗？苏代说，不能。燕王问，为什么？苏代说，因为他不信任自己的臣子。于是燕王专任子之，不久又让位给他，燕国大乱。齐国攻打燕国，杀了燕王哙和子之。燕国立昭王为王，苏代和苏厉于是不敢再进入燕国，最终都归附了齐国，齐国善待他们。苏代经过魏国，魏国替燕国捉拿了苏代。齐国派人对魏王说，齐国请求把宋地封给金阳君，秦国一定不会接受。秦国并非不想得到齐国的支持而获得宋地，只是不信任齐王和苏先生。如今齐魏两国如此不和，那么齐国就不会欺骗秦国。秦国信任齐国，齐秦联合，金阳君得到宋地，这对魏国不利。所以大王不如让苏代东行，秦国一定会怀疑齐国而不信任苏先生。齐秦不联合，天下没有变故，攻打齐国的形势就形成了。于是魏国释放了苏代。苏代到了宋国，宋国善待他。齐国攻打宋国，宋国危急，苏代便写信给燕昭王说，燕国位列万圣之国，却向齐国送交人质，名声卑微而权柄轻弱，以万圣之国的力量帮助齐国攻打宋国，百姓劳苦而耗费财力，攻破宋国，残害楚国的淮北，使齐国更加强大，仇敌强大而本国受害，这三者都是国家的大祸害。然而大王却这样做是为了取得齐国的信任，但齐国却更加不信任大王，反而更加忌惮燕国，这说明大王的计策错了。把宋国加上淮北，相当于一个强大的万圣之国，而齐国吞并了它，这就等于增加了一个齐国。北夷方圆700里，加上鲁国、魏国，也相当于一个强大的万圣之国，而齐国吞并了他们，这就等于增加了两个齐国。一个齐国的强大，燕国尚且自顾不暇，如今三个齐国逼近燕国，那祸患一定很大了。尽管如此，明智的人做事 能够转祸为福，转败为功。齐国的紫色绸缎原本是劣质的白色绸缎，却卖出了10倍的价钱。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，却最终灭掉了强大的吴国而称霸天下，这都是转祸为福，转败为功的例子。如今大王如果想转祸为福，转败为功，不如挑动齐国称霸并尊崇他，派使者与周王室结盟，烧毁秦国的符节，说最好的计策是攻破秦国，其次一定要长期排斥他。秦国受到排斥而面临被攻破的危险，秦王一定会忧虑。秦国五代以来不断攻打诸侯，如今却屈居齐国之下，秦王的志向如果能困住齐国，他不惜以全国之力去争取成功。那么大王为什么不派能言善辩的人用这些话去劝说秦王？燕国和赵国攻破宋国，使齐国强大，尊崇齐国而甘居其下。燕国和赵国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燕国和赵国没有利益却这样做，是因为不信任秦王。那么大王为什么不派可信的人去结交燕国和赵国，让泾阳郡、高陵郡先到燕国和赵国去？如果秦国有什么变故，就让他们作为人质，这样燕国和赵国就会信任秦国。秦国做西地，燕国做北地，赵国做中地，立三地来号令天下。韩国、魏国如果不服从，秦国就攻打他们；齐国如果不服从，燕国和赵国就攻打他。天下谁敢不服从？天下服从之后，就驱使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，说必须归还宋地，归还楚国的淮北。归还宋地和楚国的淮北，对燕国和赵国有利，并立三地是燕国和赵国的愿望。实际得到利益，名义上得到尊崇，燕国和赵国抛弃齐国就像脱掉草鞋一样容易。如今不结交燕国和赵国，齐国一定会称霸，诸侯都支持齐国，而大王不服从，国家就会遭到攻打。诸侯支持齐国，而大王也服从，名声就会卑微。如今结交燕国和赵国，国家安定而名声尊贵；不结交燕国和赵国，国家危险而名声卑微。放弃尊贵和安定而选择危险和卑微，明智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。秦王听到这样的说法，一定会像刺心一样痛苦。那么大王为什么不派能言善辩的人用这些话去劝说秦国？秦国一定会采纳，齐国一定会被攻打。结交秦国是深厚的交情，攻打齐国是正当的利益。重视深厚的交情，追求正当的利益，这是圣王的事业。燕昭王认为这封信很好，说先人曾经对苏轼有恩，子之之乱时苏轼离开了燕国，燕国想向齐国报仇，非苏轼不可，于是召见苏代，再次善待他，与他谋划攻打齐国，最终攻破了齐国，齐闵王出逃。过了很久，秦国召见燕王，燕王想去，苏代劝阻燕王说，楚国得到了芷地却导致国家灭亡，齐国得到了宋地却导致国家灭亡，齐国和楚国不能保有芷地和宋地而臣服于秦国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取得战功的国家是秦国的深仇大敌，秦国夺取天下不是推行仁义，而是使用暴力。秦国使用暴力公开的告知天下，秦国告诉楚国说，蜀地的军队乘船沿汶水而下，趁着夏季的水势顺江而下，5天就能到达郢都。汉中的军队乘船从巴地出发，趁着夏季的水势顺汉水而下，4天就能到达吴主。我在宛地以东集结军队，直下随地，智者来不及谋划，勇士来不及发怒，我就像射杀小鸟一样容易。大王却想等待天下诸侯攻打函谷关，不是太遥远了吗？楚王因为这个缘故17年臣服于秦国。秦国公开告诉韩国说，我从少区出兵，1天就能切断太行山的通道，我从宜阳出兵，直逼平阳，2天之内没有地方不震动，我离开两州之地，直逼郑国，5天之内就能攻占整个韩国。韩国认为确实如此，所以臣服于秦国。秦国公开告诉魏国说，我攻占安邑，堵塞女己，韩国的太原就被截断，我攻下芷地，取到南阳，封锁蓟地，包围两州，趁着夏季的水势，乘着轻舟，强弩在前，戈矛在后，掘开营口，魏国就没有大梁，掘开白马口，魏国就没有外黄、济阳， 掘开宿虚口，魏国就没有虚地。顿丘，陆上进攻就攻打河内，水上进攻就灭掉大梁。魏国认为确实如此，所以臣服于秦国。秦国想攻打安邑，担心齐国救援，就把宋地交给齐国，说宋王无道，做了木偶人像我的样子，射他的脸。我的土地隔绝，军队遥远，不能攻打。大王如果能攻破宋国并占有他，我就像自己得到了一样。等到秦国得到了安邑，堵塞了女己，就把攻破宋国作为齐国的罪过。秦国想攻打韩国，担心天下诸侯救援，就把齐国交给天下诸侯，说齐王四次与我约定，四次欺骗我，还三次率领天下诸侯攻打我。有齐国就没有秦国，有秦国就没有齐国，一定要攻打他，一定要灭亡他。等到秦国得到了宜阳、少曲，攻取了令地、离时，就把攻破齐国作为天下诸侯的罪过。秦国想攻打魏国，又担心楚国救援，就把南阳交给楚国，说我本来就要与韩国断绝关系了，攻破君临，堵塞绵左塞，如果对楚国有利，我就像自己拥有了一样。魏国抛弃了盟国而与秦国联合，于是秦国就把堵塞绵左塞作为楚国的罪过。秦国军队被困在临邑，又担心燕国和赵国，就把胶东交给燕国，把济西交给赵国。等到与魏国讲和，以公子延为人质，便通过公孙衍的军队攻打赵国。秦国军队在乔时受挫，在养马战败，又担心魏国，就把叶地和蔡地交给魏国。等到与赵国讲和，就胁迫魏国不给他割地。秦国军队被困时，就派太后的弟弟穰侯去求和，得胜时就欺骗自己的舅舅和母亲。秦国欺骗燕国说给胶东，欺骗赵国说给济西，欺骗魏国说给叶地和蔡地，欺骗楚国说给绵左塞，欺骗齐国说给宋地，这必然使他的言辞像循环一样反复无常，用兵像刺杀飞虫一样容易，母亲不能控制，舅舅不能约束。龙甲之战、暗门之战、风陵之战、高商之战、赵庄之战，秦国杀死三晋的百姓数百万，如今活着的都是死于秦国的孤儿的后代。西河之外、上洛之地、三川之地都是晋国遭受的祸患，三晋的一半土地被秦国侵占，秦国的祸患如此之大。而燕国、赵国中那些亲秦的人都争相用侍奉秦国来劝说自己的君主，这是我最大的忧虑。燕昭王没有去秦国，苏代再次受到燕国的重用。燕国派使者联络诸侯合纵相亲，如同苏秦在世时一样，有的诸侯国加入，有的不加入，但天下从此都推崇苏秦所倡导的合纵联盟。苏代、苏厉都长寿而终，名声显赫于诸侯之间。太史公说，苏秦兄弟三人都通过游说诸侯而显扬名声，他们的谋略擅长权变。而苏秦因反间计被杀害，天下人都嘲笑他，忌讳学习他的权谋之术。然而世间流传的苏秦事迹多有不同，凡后世有类似情况的事件都被附会到苏秦身上。苏秦出身于市井民间，却能联合六国合纵相亲，这说明他的智慧却有超过常人之处。所以我列出他的生平事迹，按时间顺序编排，不让他独自蒙受恶名。